弟兄姐妹，我们继续学习由陆光牧师所著的《系统神学》第72题，两脚如同羊羔的兽。启示录13章11到18节呢，向我们启示了两脚如同羊羔的兽，将要在末后时期和形状像豹的兽联合起来，对上帝愚民的宗教信仰进行属灵的征战，就是信仰的逼迫。因此本章意象的启示特别和末后上帝愚民有关，并且也成了基督复临前的最后几大预兆之一。关于形状像豹的兽呢，我们上次已经解释过了，是指着罗马教皇和教会说的。那么两脚如同羊羔的兽究竟是代表谁呢？怀艾伦早在100多年前就已经向我们明确的解释了，我们可以从本预言的解释当中明显的看出这是指什么国家。现在让我们分4段主点来查考一下。第一段，兽的来历。预言中首先论到兽的来历，说我又看见另有一个兽从地中上来，启示录13章11节。从地中上来呢，说明了这一个国家兴起的地点与方式和但以理书7章的4个大兽是完全不同的。因为那四个大兽呢是从海中上来的，而且有天的四风斗起刮在大海之上，但以理书7章2到3节。我们以前已经解释过，海代表众民邦国集中的地方。比如说圣经上这样说道，多民轰嚷，好像海浪喷轰，列邦奔腾，好像猛水滔滔。以赛亚书17章12节，启示录17章15节。风呢，是代表的战争的风云。如圣经上这样说，看哪，仇敌必如云上来，他的战车如旋风。耶利米书4章11到13节，是51章的1到2节。这就说明了那四个大兽所代表的巴比伦、马代波斯、希腊和罗马四个大帝国都是在邦国集中的旧大陆通过猛烈的战争而兴起的。但是这一个两脚如同羊羔的兽所代表的国家呢，却是从地中上来的。地就相对于海，是代表人烟稀少的新大陆。上来一词按照原文呢，本是指的植物从地中生长出来的意思，和马可福音4章32节中的长起来是同一个字。这就表明了这个国家不是像四个大兽那样通过战争的方式消灭别国的政权而兴起，而却是在人烟稀少的新大陆像植物在野地里渐渐的由小到大生长起来的。还有呢，这个兽从地中上来的时间大致应该在前一个兽罗马教廷被掳掠受刀伤时期的前后，因为预言中显明它是接着头一个兽之后而兴起，并且要和受刀伤后的兽进行合作的，启示录13章10到12节。这就表明了这个国家兴起的时间大致应该在公元1798年前后。讲到这里已经可以初步的看出这个国家是指着美国说的。正如怀艾伦对此解释说，但这个两脚像羊羔的兽却是从地中上来的，这一个国家既不是由于征服别的国家而兴起的，就必是在未曾有人占领过的疆土上渐渐而和平的成长起来的。它不可能在人烟稠密和邦国纷争的旧世界，也就是多民多人多国多方的波涛汹涌之海中兴起，它必是在新大陆出现的。在公元1798年，新大陆上兴起了哪一个强盛伟大并博得世人注意的国家呢？这个表号在此可以肯定下来了，有一个国家，而且只有这一个国家应验了预言中所提出的各种特点，那就是美利坚合众国。许多历史家和演说家也常在不知不觉中一再的采用了圣经的口吻，几乎可以说是原文的字眼，来形容美国的兴起与成长。圣经中所提到的这个兽是从地中上来的，这里所用的上来一词，据许多的易经家说，其原文字义乃是像一棵植物生长出来。再者， 照我们先前所指出的，该国必须是在先前没有人占领过的疆土中兴起。有一位著名的作家形容美国的兴起说，他从荒凉之地神秘地出现，又说我国好像一粒无声无息的种子生长成为一个大国。在1850年，欧洲有一个杂志提到美国为一个伟大的国家，说在寂静之地出现，权力与光荣日渐增长。艾弗勒特在一次演说中提到美国的创业先祖们，说他们岂是仅仅来寻找一片净土，以便归隐不遭人的侵犯，而在遥远偏僻的地方生活安全，使这小小的莱顿教会可以享受信仰自由的权利吗？看哪，他们在和平的征服中竟得了这么一片大地，树立起十字架的旌旗。善恶之争25章459-460页。关于美国以和平的方式兴起，也许有人会提问，在美国兴起的过程中，不是也曾经历过一次战争吗？是的，但这次战争并不是为了去侵占别国的领土，而是美国人民争取民族独立的一场革命战争。当时只有300万人口的北美殖民地，打败了拥有近3000万人口的世界第一大工业国大英帝国。1775年，英国在北美洲大西洋沿岸的13个殖民地，为了摆脱英国的殖民统治，发动了独立战争。1776年发表独立宣言，这13个殖民地便是美国最初的13个州。1783年英美签订巴黎合约，英国承认13个殖民地独立，并且以密西西比河以东为美国领土。1789年联邦政府成立，美利坚合众国宣告诞生。摘引自国际知识第三集84-86页。以后在公元1803年从法国购买了路易斯安那美国中部的广大地区，1818年从英国购得了位于北达科他州一部分土地，1819年从西班牙购进了佛罗里达，1845-1853年期间又通过谈判和金钱从墨西哥取得和购得了德克萨斯、新墨西哥、亚利桑那、加利福尼亚以及其他土地。1867年又从沙俄购买了阿拉斯加和阿留申群岛，1898年又从西班牙获得了夏威夷。以上地区形成了美国今天的50个州。第二段，兽的特征。预言中接着论到兽的特征，有两脚如同羊羔，说话好像龙。启示录13章11节。羊羔代表基督，启示录5章12节，约翰福音1章29节。有两脚如同羊羔，表明这是一个具有基督教特色的国家。再者，有两脚如同羊羔，不像十脚上带着十个冠冕，也表明这是一个新兴的、年轻的、被宣称为没有君王统治和教皇管辖，在政治上、民族和信仰上自由的国家。启示录13章1节。但以理书7章24节，正如怀艾伦对此解释说，这兽有两脚如同羊羔，这如同羊羔的两脚象征着青春、纯洁与柔和。这正是先知看见美国在1798年上来时的情形。那些最先逃到美国去的基督徒，原是寻找一个避难所，以便脱离君王的压迫和神父的残害。因此他们便决定在政治自由与宗教自由的基础上建立一个政府。在美国的独立宣言中便说明了这个伟大的真理，人人皆平等，并负有不可侵犯之求生存、求自由和求幸福的权利。而且宪法也保证人民有自治的权利，由公众投票推选代表来制定并执行律法，同时也承认人民有宗教信仰的自由，容许人本着良心的指示去敬拜上帝。 共和主义与改正教主义变成了国家的基本原则，这些原则就成了该国权势和繁荣的秘诀。凡是基督教界中遭受压迫和蹂躏的人，无不怀着关注和希望的心情来到该地，千万的人奔赴他的海岸，于是美利坚合众国便兴起而基于地上列强之灵了。善恶之争25章460到461页。但可惜末后这个国家却要说话好像聋，这是指这个国家在他的宗教当局末后所要发出的教训和言论，以及在他的立法和司法当局所要制定和执行的法令，将要在宗教信仰的事上表现出聋的逼迫人的精神。怀艾伦也对此解释说，表号中有两脚如同羊羔，说话好像龙，表明这个国家在其主张与行动之间存在着惊人矛盾。一个国家的说话就是该国立法与司法当局的行动，借着这种行动，他就要把先前提出作为国家政治基础的自由与和平的原则推翻了。预言中说道，他说话好像龙，并且要实行头一个兽所有的权柄，这明显的预言这个国家要发展一种偏狭的逼迫的精神，正如那龙与象豹的兽所代表的国家一样。这种行动对于立法的原则，对于自由公正的制度，以及率直而严肃的独立宣言和国家宪法都是直接相反的。美国的创立者曾贤明地设法防止教会利用政治的势力，及其必然的结果就是偏狭和逼迫的事，所以在宪法上制定了国家不得制定有关设立宗教或禁止行使宗教权利的法律，并且不得以任何宗教信仰作为美国公务员的必备资格。由此可见，政府当局唯有在公然破坏这些保障人民自由权利的法令之后，才能强迫实行这有关宗教礼节的事。但是主义与行动之间的矛盾，也正是预言表号中所披露的，那说话像龙的也正是那自称是纯洁温和与驯良而有两脚如同羊羔的兽。善恶之争25章461到462页。第三段，兽的权柄。预言中接着论到兽的权柄，说他在头一个兽面前实行头一个兽所有的权柄。启示录13章12节。我们知道头一个兽罗马教廷在中古时期曾与十角所代表的罗马帝国分裂成了西欧各国结盟，并且在教皇势力趋于强大时成为他们的领袖。照样末后美国也必和西欧各国联盟并成为他们的领袖。再者，头一兽罗马教廷的权柄曾用来逼迫上帝的子民，启示录13章7节、但以理书7章21节、25节。照样这一个国家末后也将要被以罗马天主教为首的各教会联合当局所利用，在宗教信仰的事上带头逼迫上帝的愚民，主要是指制定星期日律法，以强迫人遵守星期日，并最后禁止人遵守安息日。下面将会详细研究到。第四段，兽的背道。预言中接着论到兽的背道活动，可分为四点介绍。第一点，强迫人拜兽，并且叫地和住在地上的人拜那死伤医好的头一个兽，启示录13章13节。这主要是指美国各被盗的基督教将要联合起来和罗马天主教结盟，和披着基督教外衣的招魂术携手，并通过国会制定星期日的律法，以强迫国人遵守星期日，并最后禁止人遵守安息日。这种强迫人遵守星期日、禁止人遵守安息日的运动，实质上也就是一种强迫人拜兽的运动。上次我们已简要解释过，等接下去研究了兽像和兽的印记后，就更可明白其中的意义。怀艾伦早在百年前就已论到此事，说美国的基督教徒将要最先伸手越过鸿沟与招魂兽握手， 他们还要把手伸过深渊，与罗马的教权勾结。在这三合一的大同盟之下，美国将要步罗马教的后尘，去摧残人民信仰自由的权利。善恶之争36章609页。另一段又说，现今美国的改正教基督教正在运动国家来支持教会的制度和习俗，这就是步罗马教的后尘。但在实际上，其意义还不止于此，因为他们正是为罗马教开辟道路，使他在信奉改正教的美洲得以恢复他在欧洲所失去的优势。那使这运动具有更重大意义的，就是他们的主要目标是要强制人遵守星期日。这原是罗马教所创立的制度，也是他所认为是他权力的标记。35章593页。又说，美国何时实现政教联合，就是说教会可以运用或统治政府的权力，并用政治法令强迫人遵守宗教礼节。总而言之，何时教会与国家的权力可以管制人的信仰，那时罗马教在美国的胜利也就确定了。35章600页。第二点，实行招魂术等迷惑人的工作，并为兽作像，又行大奇事，甚至在人面前叫火从天降在地上。他因赐给他权柄，在兽面前能行奇事，就迷惑住在地上的人，说要给那受刀伤还活着的兽做个像。启示录13章13到14节。这里所说的大奇事是靠撒旦的能力行出来的，具体来说呢，可分为两大类型。一类是撒旦借着他的差役假冒上帝的仆人，或冒充先知、使徒，甚或以假基督的身份出现，并特别通过披着基督教外衣的招魂术，或称显灵术，而施行出多种的异能奇事。另一类是撒旦冒充光明的天使，特别是最后亲自假冒基督复临，以他的异能奇事迷惑地上的人，甚至在人面前叫火从天上降在地上，是为要假冒古时先知先贤所行过的神迹，想要证明自己奉上帝差遣而来。古时摩西遵照上帝指示，吩咐亚伦开始执行祭司圣职，献上赎罪祭和燔祭时，就有火从耶和华面前出来，在坛上烧尽燔祭和脂油。利未记9章24节。所罗门王在奉献圣殿礼节中祈祷完毕时，就有火从天上降下来，烧尽燔祭和别的祭，耶和华的荣光充满了殿，借此证明上帝的悦纳。先知以利亚在加密山上和450个巴利的先知做斗争时，曾求上帝从天降火烧尽燔祭，以证明耶和华上帝是唯一真神。于是耶和华降下火来烧尽燔祭、木材、石头、尘土，又烧干沟里的水。众民看见了，就俯伏在地说，耶和华是上帝，耶和华是上帝。列王记上19章38到39节。末后时代，撒旦的差役也要依靠邪灵的能力，行各样的异能奇事，甚至在人面前叫火从天上降在地上。他们要以披着基督教外衣的招魂术的形式出现，他们要把所谓死去的亲人或信徒的灵魂招来，和活人讲话。实际上，这一切都是出于魔鬼邪灵的假冒。于是，许多人都大受迷惑，放胆听从那引诱人的邪灵和鬼魔的道理。正如怀伦早就指出的，招魂术越是模仿今日有名无实的基督教的样式，就越有力量欺骗并牢笼人。借着招魂术为媒介，他就是撒旦将要行神迹医治疾病，做出许多令人不能否认的异能。这些邪灵将要自称相信圣经，并表示尊重教会的种种制度，这样他们的工作便要被众人接受，被承认为神圣全能的表现。 现今在一般自称为基督徒的人和不信的人之间几乎看不出什么区别，教友们喜爱世人所喜爱的事，所以随时可与他们联合，同时撒旦也定义要使他们合为一体，以便把他们全都罗列在招魂术的行列中来，增强他的势力。罗马教徒素来以神奇骑士为真教会的可靠凭据，所以也必很容易的受这行神迹之能力的欺骗。至于一般的基督教徒，他们既然抛弃了真理的盾牌，就要同受迷惑。罗马教徒、一般基督徒和世俗之徒都要一同领受这背了十亿的金钱的外貌。善恶之争36章609页。另一处又说，他就是撒旦，有能力使人们已故之亲友的面容出现。他的艳照品是无懈可击的，音容声色，惟妙惟肖。许多人听见故人在天享福的消息，便大得安慰。于是他们毫不顾及任何危险，去听从那引诱人的邪灵和鬼魔的道理。许多人想解释这种招魂术的表现，说它完全是出于巫婆术士们的欺骗和戏法。许多人因为相信招魂术不过是人为的戏法，所以就要陷入魔鬼的网络中，在他们亲眼见到自己所不得不承认是超自然之能力的表现时，他们就要受迷惑，因而相信这乃是上帝的大能。这些人竟然忽略圣经中有关撒旦和他的使者所行之奇事的教训。古时法老的术士曾靠撒旦的帮助仿效上帝的作为，保罗也说明在基督复临之前，撒旦的能力必要这样显现，在主降临之前必有撒旦的运动，行各样的异能神迹和一切虚假的奇事，并且在那沉沦的人身上行各样出于不义的诡诈。提撒罗尼迦后书2章9到10节，使徒约翰曾形容末日所要显现的神迹奇事，说又行大奇事，甚至在人面前叫火从天降在地上。他因赐给他权柄能行奇事，就迷惑住在地上的人。启示录13章13到14节，头上34章573到574页。特别值得我们关注的，现在在美国以至于欧洲各国披着基督教外衣的招魂术活动已经空前严重，到处泛滥，充斥在宗教、科学、文艺、电影、电视中，上至王宫，下至街头巷尾，都已受到它的影响。我们的信徒以数以百万、千万计，并且披着基督教外衣的招魂术，也早已积极支持并参加了基督教各教派的大联合，并也早在商讨进一步和罗马天主教实行大联合。特别要引起我们警惕的，撒旦在最后大艰难时期中还将亲自假冒基督复临，他的身上要发出荣光，好像启示一章意象中所形容的基督荣耀显现的样式。他一方面医治一些病人，讲一些基督讲过的祝福的话，而另一方面又宣称他已将安息日改为星期日，要人人都遵守这一日，并斥责那些不相信招魂术的显灵并坚持遵守安息日的上帝愚民是亵渎了他的名，于是更加挑起众人对他们的迫害。马太福音24章23到28节，善恶之争39章646到648页。那我们怎么能分辨这些异能奇事究竟是出于上帝的还是出于撒旦的呢？主要还是根据圣经的教训来检查、试验和分辨，因为圣经都是上帝所默示的。提摩太后书3章16节到17节，圣经是我们一切信仰的根据和标准，以及一切属灵经验的试金石。经上也教训我们说，人当以训诲和法度为标准，他们所说的若不与此相符，必不得见晨光。以赛亚书8章19到20节。 例如，撒旦虽然可以假冒基督复临，但基督早就告诉我们，他的复临如闪电一样，出现在空中，被全地的人所看见，而并不是来到地上。凡来到地上向人显现的，都是假的。帖撒罗尼迦前书4章16到17节，马太福音24章23到28节。而且他所说已将安息日改为星期日的话，也是违背圣经、违背基督所说的教训的，马太福音5章17节到32节。又比如，圣经上明确地告诉我们说，活着的人知道必死，死了的人毫无所知。传道书9章5节6节10节，诗篇146篇4节，104篇29节，6篇4到5节，30篇9节，115篇17节，88篇10到12节，以赛亚书38章18到19节，26章19节。圣经上也清楚地告诉我们，所有的人死亡时身体都归入尘土，气是翻译为灵，都被上帝收回，一切的思想知觉都消失了，只等到将来复活时接受赏罚。行善的复活得生，作恶的复活定罪。诗篇104篇29节，146篇4节，传道书12章7节，3章19到21节中的气息、灵和魂原文都是一个字，如阿。约翰福音5章28、29节，以赛亚书26章19节，提撒罗尼迦前书4章16到17节，启示录20章4到6节。根据以上经文明确的启示，我们可以知道，招魂术的所谓能使死人的灵魂向活人显现和活人说话等等，实际上都是出于魔鬼的假冒。因此，招魂术又称为观王、过阴、显灵术等等，实际上也就是一种交鬼的巫术，自古以来一直是上帝所严厉禁止的。申命记18章10到14节，利未记19章31节，20章的6节27节。为兽作像，还有一点我们要特别注意的，披着基督教外衣的招魂术的迷惑人的工作，也是要帮助兽和兽像的，为要配合他们的离经背道活动。正如预言接着所指出的，他就迷惑住在地上的人说，要给那受刀伤还活着的兽做个像。这个像也就是指下面所说的兽像，而且这兽像是活的，有生气，并且能说话。那么这个兽像具体是指什么说的呢？所谓兽像，实际上也就是指像兽那样的一种教会机构。这里的兽也就是那受刀伤还活着的兽，是指罗马教廷和罗马天主教会。罗马天主教会有四大特点：一，它是在罗马教皇领导下的普世性的统一教会；二，它一向和地上的国家政权结盟，如中古时代的西欧各国，末后时代又要依靠美国。三，它是政教联合的离经背道的教会，并从中古时期以来一贯借着政权的势力强制人接受他的教义，除非在某些国家中尚未获得政权的足够支持，他才暂时容许信仰自由。四，他一贯高举星期日，甚至曾以死刑强迫人遵守星期日，并禁止人遵守安息日。我们既然明白了兽的这四个特点，也就可以明白兽像是怎样的一种教会机构了。原来兽像是指末后各基督教派的某种地区性的以至于世界性的联合机构，他们认为联合起来人多势众，就可以和罗马天主教会旗鼓相当的进行进一步讨论，组成宗教大联盟。他们也像罗马教廷一样离经背道，借助于政权的支持，强迫人们接受他们认可的教义和崇拜活动，尤其是要强迫人们遵守星期日，最后甚至以严厉的刑罚禁止人遵守安息日。关于兽像是指什么，怀艾伦早就指出，何时美国的一些主要的基督教会在他们所有相同的教义上互相联合，那时他们便要运动政府去执行他们的教规，并支持他们的制度。 美国的基督教就此为罗马教的教廷做了一个像，结果总不免要向一切反对的人实行法律的制裁。接着在另一段又说，兽像代表那在各基督教会借助政权来强迫众人遵从他们的教义时所必发展成的离道反教的机构。善恶之争25章464页。如果要对兽像的实质和形成有更深切的理解，请看看怀艾伦在善恶之争第25章462到464页中更详细的解释，已引录于本文末了附注一中。再者，这里所说的兽像固然是要在美国做成的，但也将推广到实角所预表的西欧各国中，并还将发展到全世界。从启示录14章6到12节三位天使的警告中可以看到，兽像的形成将是普世性的问题。启示录13章8到9节、15章2节、启示录17章，怀艾伦对此也有多次清楚的说明，我们后面还将详细的讨论。而以上这些预言呢，目前也正在迅速应验之中。早在1965年6月15日，中国的光明日报上就已刊文指出，美国目前正在大力推动基督教、天主教和东正教的合一运动，这几年来又加强从组织上推动合一运动，要把基督教和天主教合并成为一个宗教，把基督教本身五花八门的教派合并成为一个教会。基督教的各教派也正在酝酿合并。据世界基督教协进会1963年之统计，有50多起关于基督教各教派合并的讨论和酝酿，正在35个国家中进行。基督教各教派这种在世界范围内的大规模的酝酿合并的举动，同样是由美国发动的。美国基督教前协进会长布莱克于1960年首先提出了基督教各教派进行合并的建议，此后美国国内基督教各教派就积极地进行合并的商谈，其中最主要的是美国圣公会、长老会、卫理公会和联合基督教会四大教派正在酝酿合并成为一个联合会。在英国，关于英国国家教会就是圣公会和英国基督教监理会进行合并的建议已经提出来了。此外，美国控制的世界长老会联盟和世界路德教会联合会双方的重要领袖人士也开始了关于两个组织合并的一般性会谈。至于近年来这种合一运动进展的情况已怎样了呢？在1987年第二期《世界宗教资料》上有一篇文章，题目是《世界基督教联合会与罗马教会在基督教普世合一运动中的关系前夕》，其中提到1984年新教各大宗派在荷兰阿姆斯特丹举行会议，成立了以推行普世合一为宗旨的世界基督教会联合会，简称世基联。当时参加世基联的有44个国家的147个新教各派教会，这标志着新教内部的合一运动已经达到了一定的规模。此后东正教的许多教会也先后加入了世基联，于是代表新教各主要宗派与东正教的世基联与罗马天主教之间关系的发展变成了现阶段普世合一运动的焦点之一。当然，世界基督教联合会和罗马天主教会在合一或说联合方面暂时还存在着一些困难，但新教内部的联合运动却已有相当的进展。特别值得注意的一个新的情况是，现任教皇约翰保罗二世在1993年发布了一个普育教民的宣言，其中一开始就提出，依照普世基督教大联合运动的主张，我天主教会的目的是要联合一切基督教宗派归入一个旗帜之下，现有某些基督教宗派持守特殊信条，比如 基督复临安息日会人士，一面谨守安息日，一面不相信人的灵魂不死，说守安息日的人将会自动来参与，而成为我们大联合运动的一员，那是很有希望的。因为基督教界绝大多数的信徒都在星期日礼拜，并都坚信人死后仍有生命。由同道根据巴西主教所发图文宣言所译，看到了这一篇宣言，使我立即想起华艾伦在100多年前所说的一段话，正在日益变为事实。撒旦要利用这两大异端，就是灵魂不死和守星期日为圣日的道理，使世人受他的迷惑。前一个异端是给招魂术布置条件，后一个异端使人产生一种同情罗马教的心理。美国的基督教徒将要最先伸手越过鸿沟，与招魂术握手，他们还要把手伸过深渊，与罗马的教权勾结。在这三合一的大同盟之下，美国将要步罗马教的后尘，去摧残人民信仰自由的权利。善恶之争36章608到609页。上述这些预言不但会在美国应验，而也会在西欧各国以至于世界其他许多国家中应验。如果这些普世性的或国家性的教会联合机构有一天制定了统一信仰，并借着政权强迫人遵守星期日或禁止人遵守安息日，那么他们就会完全变成兽像，让我们静观一切动态。第三点，强迫人拜兽像。预言中接着说，又有权柄赐给他，叫兽像有生气，并且能说话，又叫所有不拜兽像的人都被杀害。启示录13章15节。兽像之所以有生气能说话，是因兽像的教会联合组织得到了国会的立法部门和政府的司法部门的支持，主要表现在强迫人遵守星期日律法的制定和执行上，并最后禁止人遵守安息日的事上，以致可以对一切不服从的人进行信仰上的逼迫。而所谓强迫人拜兽像的事，主要也就是指强迫人遵守星期日，并最后禁止人遵守安息日。等下面研究了兽的印记后，就可以明白这方面预言应验的情况，也在后面一并介绍。至于以死刑强迫人拜兽像的事，将会发生在最后救恩的门关闭后，雅各大患难的时候，善恶之争第39章大艰难的时期。第四点，强迫人接受兽的印记。预言中接着说，他又叫众人无论大小贫富，自主的为奴的，都在右手上或是在额上受一个印记。除了那受印记有了兽名或有兽名数目的，都不得做买卖。在这里有智慧，凡有聪明的可以计算兽的数目，因为这是人的数目，它的数目是666。启示录13章16到18节。现在我们首先要解释什么是兽的印记。以前我们在解释什么是上帝的印记时，曾经提到，所谓印记呢，实际上也就是一种权力、权柄的象征，而上帝的印记实际上就是指上帝在六日创造大功完成时所设立，并在他颁布的十条诫命中所吩咐人当守的安息日。这是因为，一，安息日正是上帝创造全能的纪念和印证，创世纪2章1到3节，出埃及记20章8到11节。二，安息日也是上帝立法，也就统治权柄的根据和印证，因为那作为上帝统治基础的十条律法中，唯有第四条吩咐人当守的安息日中包含了上帝的印记，其中指出了上帝的圣名耶和华，权位创造主上帝和统治范围天地海和其中的万物，出埃及记20章8到11节。借此显明了十诫律法是由谁并根据什么权柄所设立的。因此第四诫的安息日乃是上帝加盖在十诫律法中的印记。 如果人们废除了第四条安息日的诫命，人就无法看出十条诫命是创造天地万有的真神上帝所设立的，这样就是上帝诫命的权威大为消失。三，安息日也是上帝使他子民成为圣的救赎全能的表号和印记，如上帝说，又将我的安息日赐给他们，好在我与他们中间为证据，使他们知道我耶和华是叫他们成为圣的，以西结书20章12节，出埃及记31章13节。四，安息日也是上帝和我们之间关系的印证，如上帝说，且以我的安息日为圣，这日在我与你们中间为证据，使你们知道我是耶和华你们的上帝，以西结书20章20节。安息日既是上帝权力的表号和印记，那么什么是兽的权力的表号和印记呢？但以理书7章预言中提到小脚必想改变节期，原文为时间和律法。保罗在预言中又提到他是抵挡主，高抬自己，超过一切称为神的和一切受人敬拜的，甚至坐在上帝的殿里自称是上帝，帖撒罗尼迦后书2章4节。上面两段预言呢，也是互相补充和解释的。罗马教廷只有借着改变上帝的律法，才能高抬自己超过上帝。我们查看罗马教的十条诫命就可以知道，罗马教已将十条诫命中的第二条不可拜偶像的诫命取消了，又将第四条诫命中当守的安息日的神圣时间更改为星期日的时间。尤其值得注意的，罗马教在取消第二条诫命时还只是采取了低调姿态，他们说第二条诫命是不必须的，因为已经包括在第一条诫命内，但我们在更改安息日诫命时却采用了大肆宣扬的做法。他们公然宣称将安息日的时间改变为星期日，并无任何圣经的根据，而只是根据于罗马教会所拥有的权柄。他们公然宣称罗马教皇是上帝的代表，基督的代表，已经从基督领受权柄，有权设立星期日为圣日，以取代上帝诫命中的安息日。他们还公然宣称基督教各教会既然承认遵守他们设立的星期日，就表明他们承认罗马教的权柄，并等于是向罗马教的权柄低头。例如在罗马天主教教义问答第174面上说，问你还有别的方法证明教会有设立节期和训令之权吗？答：教会若没有这样的权柄，他绝不会以遵守星期日，每周的第一日来代替安息日，第七日。这个变换是圣经所未曾准许的。又如在罗马天主教出版的《基督教理节要》第58页，又有以下的问答：你怎能证明教会有立定节期和圣日的权柄？答：就在把安息日改为星期日的事上证明，而且此事也是各改正基督教徒所公认的，所以改正基督徒既严格的守星期日，而又不守天主教所设立的其余一切节期，于是他们便妄然的自相矛盾了。问，你怎么证明这话呢？因为他们借着遵守星期日，便承认了天主教有立定节期并指挥他们的权柄，引自基督徒的安息日62页。由以上所述一切可见，罗马教廷事实上已经以星期日作为他权力的证据、标志和印记，并借此取消了上帝创造、立法、救赎全能的证据、标志和印记——安息日。为了帮助我们对兽的印记有更清楚的理解，让我们再简要的引证一些怀艾伦的有关解释。怀艾伦提到，第三位天使警告在禁止人拜兽和兽像并接受兽的印记之后，又说圣徒的忍耐就在此，他们是守上帝诫命和耶稣真道的。先知在这里将守上帝诫命的人与拜兽和兽像并他受他印记的人做一个对照， 可见守上帝诫命的人站在一边，而干犯上帝律法的人则站在另一边，使人人可以看出拜上帝的人和拜兽的人有什么区别。兽的特征以及兽像的特征就是破坏上帝的诫命。先知但以理曾预言到小角，就是罗马教廷，说他必想改变节期和律法。但以理书7:25，使徒保罗也称这同一的权利为高抬自己超过上帝的大罪人。这两段预言是互相辅佐彼此补充的。教廷唯有借着改变上帝的律法才能高抬自己超过上帝。凡是明知真相而又遵守这被更改之律法的人，便是向那更改律法的权势致敬。这种行为就是效忠教皇来代表上帝的记号了。罗马教廷曾企图改变上帝的律法，那禁止人拜偶像的第二条诫命已被废除了，第四条诫命也被更改了，吩咐人遵守七日的第一日来代替第七日的安息日。安息日既然是上帝创造全能的记号，并说明上帝理应受人的尊荣和敬拜，所以当敬拜上帝的人注意第四诫为特征的时候，那些拜兽的人也要以破坏创造主的纪念日而高举罗马教所定的圣日为特征。罗马教最初提出他傲慢的主张，乃是在倡导星期日的事上，而且他最初利用政治的势力，也是在强迫人遵守星期日为主日的事上。其实圣经中之所谓主日，却是指第七日而不是第一日，因为基督说所以人子也是安息日的主，并且第四诫也说明第七日是主的安息日，根据英文圣经的翻译。此外，耶和华借先知以赛亚的口称安息日为我的圣日，马可福音2:28，以赛亚书58:13。罗马教徒承认改变安息日的事是他们教会所做的，并且说各改正教会遵守星期日正是承认罗马教的权威。这种更改安息日的事已被看为是罗马教会权力的证据。罗马教的作家也说，把安息日改为星期日这种行动已经得到各改正教会的承认，他们既遵守星期日，就是承认罗马教会有权制定节期并命令人遵守。这样看来，安息日的更改岂不应当算为罗马教会的权柄的证据或印记，也就是兽的印记吗？善恶之争25:465-467，强迫人守星期日并最后禁止人守安息日。本段预言指出，他又叫众人，无论大小贫富，自主的为奴的，都在右手上或者是在额上受一个印记，就是兽的印记。除了那兽印记有了兽名或有兽名数目的，都不得做买卖，甚至最后在四风大刮的雅各大患难时，还要受到都被杀害的威胁。这段预言实际上是指美国的兽像所预表的各基督教的联合机构，包括披着基督外衣的招魂术教派在内，将要和兽所预表的罗马教联合起来，通过国会制定星期日律法，并利用政府的司法部门强迫人去遵守。这种强迫人遵守星期日并最后禁止人遵守安息日的运动，实质上也就是强迫人拜兽和兽像并接受兽的印记的运动。华艾伦提到此事说，罗马教廷声称改正教会之遵守星期日，证明他们是自相矛盾，是向罗马教会的权威低头。改正教会这种强迫人守星期日的运动，乃是一种强迫人敬拜教皇兽的运动。凡明知第四诫的要求而又故意遵守伪安息日来代替真安息日的人，正是向那制定这伪安息日的权力致敬。但各教会既利用政权强迫人遵守宗教的本分，他们便是为兽做了一个像。可见在美国所发起强迫人守星期日的运动，也就是一种强迫人拜兽和兽像的运动。 但在以前的各时代中，有许多基督徒遵守星期日，以为这样行正是遵守了圣经中的安息日。况且在现今的各教会中，包括罗马教会在内，也有很多真实的基督徒诚心相信星期日就是上帝所设立的安息日。对于这一等人，上帝自必悦纳他们向他所表示的诚意和正直。但极致人要用法律来强迫人守星期日，而世人看明自己对于守真安息日的义务之后，那时干犯上帝的命令而顺从一种单凭罗马教的权威而制定这条例的人，就是尊敬教皇过于尊敬上帝了。他正是向罗马教致敬，也正是拜寿和受伤了。此后人若拒绝上帝所宣布为他权威印记的制度，而尊敬罗马教所用来标志其最高权力的制度，他们就此接受了效忠罗马教的印记，也就是受的印记了。唯有在这场争论明显地摆在民众之前，并要他们在守上帝的诫命与守人的法令两者选择其一之后，那些继续违背上帝律法的人就要受受的印记了。善恶之争25章468页。特别值得关注的，上面这段预言的应验在1998年中又有了新的进展。罗马教皇约翰保罗二世在1998年5月31日签署，并于7月7日发表了一篇长达30页的使徒通谕，又被译为主日通谕，号召全世界的天主教徒和基督教徒严格遵守星期日，并在这日去教堂崇拜，称它为每周的复活节。把圣经中有关遵守安息日为圣的教训和应许都转用到星期日上，甚至在文中鼓动教徒们推动国会制度星期日停工的律法。接着美国基督教联盟主席罗宾逊也于1998年8月份发表文告，大为称赞罗马教皇，并大力支持教皇的见解，号召制定星期日律法。正如林大卫牧师在文中所指出，通谕66段教皇说，我的前任教皇利欧13世在题为《新事物》的通谕中谈到星期日休息是国家必须保证的工人的权利，故尤其在现实特殊情况下，基督徒自然要努力确保人间法令尊重他们守星期日为圣的义务。美国知名人士基督教联盟主席罗宾逊1998年8月发表公告说，对教皇约翰保罗二世论主日的通谕，我也诚心赞同这伟大世界宗教领袖的拙见。现在正是适当时机，使大家做礼拜的星期日得到应有的承认。现在就该通过我们立法的意义是日程，而不再破坏这圣日。凡关心美国道德危机的人，一定要行动起来，拯救我们的国家，否则悔之晚无及。美国多数教派组建的主日同盟向来主张，美国要通过立法手段，迫使众人都在主日做礼拜，才能挽回风尚堕落的狂澜。过去美国已经有不少议员在国会中提出要制定全国性的守星期日律法，而且在美国50个州中早就有几个州，听说现在已有26个州已经制定了这样的律法，在星期日禁止学校上课、工厂开工和商店开门营业，违者要罚款坐牢。现在经过罗马教皇和美国基督教领袖一鼓吹，很可能会加快通过星期日律法。至于美国近年来，由2007年来，在前任罗马教皇约翰保罗二世和现任教皇本都16世的积极推动策划领导下，美国基督教联盟、普世基督教会联盟和天主教复兴美国运动正在暗中积极策划星期日法案的推进， 根据美国海尔麦伊尔牧师2008年2月他所写的来自内部信息的可靠报道，这三个教会组织一起提出一个为美国而设定的十条修正案，并希望其能够在联邦及地方级别的法律中获得通过。据先前报道，2007年2月6日到9日在加州召开的第一次普世基督教联盟 CCT 总会中，有34个教团基督教会代表和天主教会代表们，天主教复兴美国运动 CCA 向美国国会制定了共同宣言，要求他们所提交的十条内容法制化。十条中第三条要将十条诫命认证为国家性的基本纪律，其中第七条是在美国全国范围内星期日要成为政府、商业、商店都尊重的国家法定的休息日。这十条修正案最近刚刚在2007年3月1日完全神学研究会上更新，他们所列出的第七条修正案是被称为全国的休息日，这日毫无疑问是星期日，这就是他们所列出的第七条修正案所提到的，这遍及全国的休息日应该从政府、工业制造业者及公众购物场所得到应有的尊荣。随后这三个组织的领袖和梵蒂冈派来的一位化名的枢机主教在2007年11月15日在华盛顿暗中召开了一次秘密会议，参与会议的基督教领袖被告知会议期间不可离场，不可带录音机和照相机，全场由美国政府特工保卫和控制。总共有13个人一同出席了会议，7个来自基督教联盟，2个是普世基督教联盟的人，2个为天主教复兴美国运动组织所派遣，加上南希·佩罗西，美国众议院发言人，虔诚的天主教徒和枢机主教。随后枢机主教把十条修正案的表拿在手上，他说当他的圣座教皇本笃16世4月在华盛顿会晤布什总统，并且同时于4月17日在参议院办公大厦会见某些相同的基督教领袖时，他将有更多的话要说。他说梵蒂冈所关注的一些事件是这里，就是美国在主日正在发生些什么，关于体育赛事和各种为了不同事件要完成的呼召，意思是说许多体育赛事和一些社会性活动在主日进行着。正如你们所知，主日正被用于一个反对我们的上帝的明目张胆的途径上，人们必须被告知这日必须被守为圣日，你们必须作为这个国家的领袖一同工作，这个一旦在这个国家就是美国运作起来，那么全世界也将如此运行。基督教联盟和其他组织现在已经发布了一个官方公报，声称遵循于梵蒂冈枢机主教的会议，他们不得不使这和得到梵蒂冈的认可。这官方公报的文字被特别安排成大肆地鼓吹星期日，以下这是官方公报的文字。在这个发布的公告中没有任何人的名字包含在其中，当文章涉及到相应的人时，这是07年11月16日的一个摘要。你败坏那些败坏世界之人，启示录11章18节，伴随着美国的不道德的污垢，我号召 CCA 天主教复兴美国运动组织和 CCOA 美国基督教联盟能够在我们拯救美国第二个以色列的属灵征战中有所裨益，我们必须联合在一起，以抵挡重大的忽视圣经真理，并帮助美国和世界上的所有国家意识到正在发生这些什么，而且会继续更糟糕的危机。这些危机将在美国圣经所预言的第二个以色列不断加剧，上帝将允许更多的恐怖分子攻击，而这些也将不断的加剧，如旧约时候的第一个以色列。 上帝将允许第二个以色列的敌人以一种极具影响力但是意想不到的方法来唤醒民众。现在全球气候变暖，冰山和冰帽的不断融化，水资源短缺，可怜的人们缺水少粮，并数以百万计的死去。神圣的主日被巨大的各式购物中心所亵渎，各样的运动盛会在主日所有不必要的享乐。我们的政府领袖和教会领袖，有谁考虑过必须抗议这种不道德的事件不断发生？假如我们不这样做，很快就将发现太迟了。主日必须得到有重大责任感的人的保护。如果我们不在意和明白，很大的危机毋庸置疑很快会临到。我们必须工作并且祷告和提供努力以保护主日。我们需要越发一起工作以帮助避开上帝的怒气。我们必须向我们的主展示我们会一同工作来保护向他敬拜的日子。除非我们一同工作以阻止危机，否则他将很快临到。以上摘引自网上登载有关星期日法令的资料。虽然在现在民主党占优势的国会中，要想通过上述星期日法案，暂时还有一些阻力，但阻力迟早必消除，因为上述罗马天主教和基督教组织所掌控的国会参众两院议员代表和选民势力正日益增大，而且这些年来，星期日法案也已在越来越多的州议会中获得通过。前不久听说已有26个州已通过了星期日律法，并且相信也会很快的在国会中获得通过。还必须注意的，强迫人接受兽的印记的运动发展到更剧烈时，兽和兽上的宗教联合组织还将利用强权严厉禁止人遵守安息日。应该怎样应对呢？怀艾伦提到，如果星期日律法单是禁止人在星期日做平常的工作，而不禁止人遵守安息日，上帝的子民还是可以从容应对的。例如，我们可以一方面遵守安息日为圣日，一方面利用星期日举行布道会或其他宗教聚会活动，或进行家庭的拜访和查经，或在家中写作布道或培灵的讲章等等。这样做并不算是接受兽的印记。教会证言卷9 284-290页 291-292页详细引录见附注2。但是如果那时的宗教联合机构又进一步禁止人遵守安息日，也就是要强迫人在安息日做平常的工作，上帝的愚民就无法服从了，于是就要进入严重的考验中。怀艾伦提到，安息日必要作为忠诚的大实验，善恶之争38-627页。安息日是上帝对于人的试验，不管是君王、是祭司、是官长，没有人可以在上帝和人中间碍事。教会证言卷9 287页。安息日是忠诚的考验。由此可见，强迫人接受兽的印记的关键问题还是在于禁止人守安息日。将来在西欧等罗马天主教、基督教的国家，以至于世界各地，有些国家会效法美国的做法，既强迫人守星期日，又禁止人守安息日。而另一些国家却不会强迫人遵守星期日，但是会表现为尊重星期日过于安息日，并禁止人遵守安息日。如果那时上帝的愚民在各教会联合组织借着政权的强迫下，至终不敢坚守安息日时，实质上也就等于被迫敬拜了兽和兽像，并接受了兽的印记。因为第三位天使警告早就指出，强迫人拜兽和兽像并接受兽印记的运动是要普及到全世界的，启示录14-6-12节。而且预言中也早就指出，凡住在地上名字没有记在从创世以来被杀之羔羊生命册上的人都要拜他，指兽，启示录13-8节。但感谢主，因着三天使警告的帮助和上帝大能的保守，上帝忠心的愚民都能靠主得胜。如预言中论到他们所说，圣徒的忍耐就在此， 他们是守上帝诫命和耶稣真道的，启示录14章12节。两种兽印记的方法，上面提到两脚如同羊羔的兽，又叫众人无论大小贫富自主的为奴的，都在右手上或是在额上受一个印记。除了那兽印记，有了兽名或有兽名数目的，都不得做买卖。由此可见，兽的印记既可以印在额上，也可以印在右手上。印在额上的人，是代表那些为了追求今世的名利、权势和利益而甘心乐意接受兽印记的人，也代表那些被邪灵谬道所迷惑而自愿跟从他的人。启示录17章2节。他们所以被迷惑，不是因为他们没有机会听见真道，而是因为他们不领受爱真理的心使他们得救，故此上帝就给他们一个生发错误的心，叫他们信从虚谎，使一切不信真理到喜爱不义的人都被定罪。帖撒罗尼迦后书2章10到12节。印在右手上的人，是代表一切在不得做买卖、断绝生活门路、失业、坐牢，甚至最后在死亡的威胁下被迫接受兽的印记的人。至于上帝的印记，却只能印在人的额上，而不能印在人的右手上。凡有聪明的可以计算兽的数目。还有上面预言中还提到，在这里有智慧，凡有聪明的可以算计兽的数目，因为这是人的数目，它的数目是666，启示录13章18节。所谓兽的数目，也就是指兽名的数目，启示录中已经明确的指出666是属于兽名的数目，也就是兽的数目，并再三强调凡有聪明智慧的人可以算计，原文就是计算兽的数目。让我们细读有关整段经文。除了那兽印记有了兽名或有兽名数目的，都不得做买卖。在这里有智慧，凡有聪明的可以算计兽的数目，因为这是人，原文是男人的数目，他的数目是666，启示录13章17到18节。后面意象中又一次明确的指出，这是指兽的名字的数目。我看见仿佛有玻璃海，其中有火掺杂，又看见了那些胜了兽和兽的像并他名字数目的人都站在玻璃海上，启示录15章2节。要真正明白上面提到的兽名和兽名的数目，也就是兽的数目为666，究竟是什么意思，首先要明白所谓兽的印记实际上也就是指兽名的印记，启示录14章11节15章2节是和兽名以及兽名数目结合在一起的，是三合为一的。换一句话说，一个人受了兽名的印记，也就有了兽名和兽名数目。因此我们如要明白这里的兽名是指什么，必须注意两点。第一，这里的兽名必须和兽的印记有关。第二，这里的兽名包含的数目必须是666，而且这是人，也指阳性，指男人的数目，又是可以算计，也就是计算的数目。从14到16世纪的宗教改革家们，19世纪的福音运动的传道人和我们教会都已明确的知道，这里的兽，启示录13章前一个兽，是代表罗马教廷和教皇。历代罗马教皇拥有许多称号，例如上帝的代表、上帝儿子的代表、基督的代表、教会的元首、至大的祭司、诸父的圣父、第二位上帝、主上帝教皇等等。根据上述几点条件，我们发现罗马教皇经常用的称号中，上帝儿子的代表的名称是特别值得注意的。这个名称是由罗马教廷法定文字拉丁文的三个单字所组成的，意思就是上帝儿子的代表，也可以翻译为代理人。而且历代以来所有教皇实质上他们都是以上帝儿子的代理人自居的。 并且都借用他的名号而发号施令。例如在更改安息日为星期日的法令中，就曾利用了上帝儿子的代理人的称号和身份，建取了基督的权柄。他们强调说，主耶稣有一次问门徒，你们说我是谁？彼得说，你是基督，是永生上帝的儿子。上帝的儿子基督立即称赞他是有福的，并应许将天国的钥匙赐给这一位所谓第一任教皇使徒彼得，马太福音16章15到19节。而教皇又自称是彼得的继承人，也都掌握了天国的钥匙。他们说这是指能使人进天国的权柄，其实是指天国的真理。这些真理能决定人能否进天国。正如本会英文但以理和启示录预言的作者乌利亚史密斯在书中所引用的罗马教会法典中的一段宣称，正如门徒的彼得在地上被委任为上帝儿子的代理人，与此相似，教皇作为他的继承人，也拥有他在地上最高的统治权，而不是他的大使，也拥有他的帝国在地上的安稳的最高地位。622到623页，教皇就是根据所谓上帝儿子的代理人这一身份所赐予的这一权柄，宣称有权以星期日取代安息日。可见上帝儿子的代理人这一名称和受的印记是有关系的，而且在这一名称中正好包含了666的数目。因为古代罗马拉丁文字中有许多字母是用来代表数目字的，因此我们就可以计算出上帝儿子的代表这一名称中的数目。算法是这样的， V 等于 5， I 等于 1， C 等于 100， I 等于 1， U 等于 V 等于 5。 因为古罗马文的 U 和 V 是同一个字母， I 等于 1， L 等于 50， I 等于 1， I 等于 1， D 等于 500， I 等于 1， 其余字母都是不做数字用的，以上数字加起来正好等于666。以上所介绍的解释是属于本会传统的正确解释，其实也是接受了宗教改革后时期的一种流行的解释，是由安德烈·海尔威首先提出来的 ,1572 到1643年。从那时以后，许多人都采纳了这种解释，见 STA 圣经注释。在怀艾伦所尊重的和推荐的英文但以理和启示录的预言乌利亚史密斯著作一书中，也采纳了这种解释，并做出了更有力的讲解。书中明确指出，在教皇众多的罗马拉丁文称号中，上帝儿子的代表或译为代理人是教皇极为重视的。书中引用了罗马天主教会法典中的宣称，正如门徒的彼得在地上被委任为上帝儿子的代理人，与此相似，教皇作为他的继承人，也拥有他在地上最高的统治权，而不是他的大使，也拥有他的帝国在地上安稳的最高地位。622到623页，书中也引用资料指出，在当时古代用数目字来代表人民是常会有的事，在外邦人、基督徒和犹太人中都是这样的。而在上述罗教皇的称号中的数目字加起来正好是666，书中也从没有提到教皇冠冕上有此称号的事，可见这是后来的人加上去的，没有确实根据的有争议的细节。参附注，不属于本会传统的正确解释。再者，在本会全球总会最新出版的 SDA 圣经注释第七卷823到824页有关启示录中受名数目的注解释中，也仍然介绍了本会传统的这一正确解释，而没有介绍其他的所谓新解释。近些年来出现的所谓新解释最大的错误是否定666是受的名字的数目，和启示录的预言明显相违背。附注，由上文中的解释中可见，关于教皇冠冕上有没有上帝儿子的代理人的字样本是无关重要的细节，重要的是所有教皇都自称为或自认为上帝儿子的代理人。 因这原是他们的信条，这从罗马天主教教会法典中的宣称也可以看出来。至于教皇冠冕上究竟有没有出现过这名称，至今还没有确切的根据，并存有争议。虽然天主教一期刊上自己也曾承认说教皇冠冕上有此称号，但我们还是不采用为妥。 SDA 圣经注释上提到了这段资料，关于上帝儿子的代理人的称号，1915年4月18日天主教的期刊我们星期日的访客第三页上答复了一个读者的问题，假设教皇冠冕上写有文字，会是什么文字，有什么含义呢？回答是，刻在教皇冠冕上的文字是拉丁文，意思是上帝儿子的代理人。天主教认为教会是看得见的社团，必须要有一个看得见的头。本会圣经注释第七卷823页，普世的范围。最后我们要指出的，预言中关于兽像所代表的，包括披着基督教外衣的招魂术教派在内的基督教各教派的联合机构，要和兽所代表的罗马天主教会联合起来，以通过国会制定守星期日的律法，并利用政府司法部门强迫人遵守星期日的事，不但将要在两脚如同羊羔的兽的美国国内应验，而且也将会在十角所代表的西欧各罗马天主教、基督教的国家中推行，并还将在不同程度上发展到全世界。正如预言中和三天使警告中所指出的，启示录14章6到12节、13章8节、17章12到14节、19章19节。华艾伦早在1885年《善恶之争》一书的出版中就已指出，启示录第13章预言说，两脚如同羊羔的兽将要叫地和住在其上的人去敬拜罗马教皇，即形状像豹的兽。这两脚如同羊羔的兽也要迷惑住在地上的人，说要给那受刀伤还活着的兽做个像，并且命令众人无论大小贫富，自主的为奴的，都要受兽的印记。启示录13章11到16节。我们已经证明这两脚如同羊羔的兽代表美国，并且这段预言将要在美国政府强迫人遵守星期日，罗马教所宣称为其最高权力的特别记号的时候完全应验。但在这敬拜罗马教皇的事上，美国政府倒也不是独自进行的，在那些受过罗马教统治的国家中，罗马教的势力至今依然存在。预言也说罗马教的权力必要东山再起。我看见兽的七头中有一个似乎受了死伤，那死伤却医好了，全地的人都稀奇跟从那兽。蒙启示的约翰也预言道，罗马教皇说，凡住在地上名字从创世以来没有记在被杀之羔羊生命册上的人都要拜他。启示录13章8节。将来不论在旧大陆或新大陆，人们都要在遵守星期日完全根据罗马教的权威而创立的制度上崇奉罗马教皇。善恶之争35章598到599页。这段预言已明显在应验之中，除美国最早推出星期日的法案外，西欧各天主教基督教国家也都已经效学美国制定了星期日停工的律法。就如在1988年12月2日香港的《明报》上就有一篇星期日不开铺的报道，其中提到在英国的英格兰及威尔士，星期日开铺营业是要冒着被拘捕的危险。在欧洲共同市场，各国也有不同的规例，禁止店铺在星期日营业，在西德星期六也只能营业到下午2点。英国首相戴卓尔夫人早在2年前就曾想废除英国各地限制星期日营业的法律，让店铺东主和雇员自己决定，可是建议在国会被否决。报道中也指出，上述各国所禁止店铺在星期日营业也明显有着宗教的原因。关于过去西德的星期日律法，现在又有了进一步的发展。
不但在西德，而也要在首都和东德全国各地严格遵守。根据网上看到的材料，2009年12月1日，德国的最高宪法法院作出裁决，在首都柏林以及本国的其他任何地区必须遵守星期日法案。这个法案要求把星期日视为休息和不能工作和灵性成长的日子。德国之声电台12月1日。在这之前，星期日法案曾在1953年出现于德国，因指当时的西德。宪法中，在德国首都柏林，在2006年通过了他自己的律法，允许商店一年留有10个星期日开门营业，它包括在圣诞节前4个星期日。天主教和路德教会向这个变化提出了挑战，并将这个案件提交给德国最高法院。然而今日，德国首都柏林的地方法律被废除了，从2010年1月开始，柏林市也必须遵守这个已经成为德国基本法中的一项条款的法律——星期日法。这条法律把星期日作为法定的休息日，以及思想宗教课题的日子。德国宪法法院在周二裁定星期日商店必须关门，并且裁定在柏林市立法允许一年10个购物星期日是违法的。德国的基本法保护星期日和公共假日作为工作的休息日和灵性长进的日子。必须认识到星期日和公众假期是工作的休息日，他们必须受到法律手段的保护。宪法法院院长汉斯·尔根·帕皮尔说，仅仅从经济收入利益为主，并且只关注那潜在消费者的基本购买欲望，是不能成为法律上的例外，允许这些店铺理所当然的在星期日开门。引自福林运动社区一文的报道和翻译，原文资料来自网站。根据预言指出，将来还会出现更严重的情况，受和受向的教会联合机构不但要强迫人遵守星期日，而且还要禁止人遵守安息日。这事将会发生在星期日法案通过后的一段时间。由于晚雨的配降，最后警告大有能力，许许多多忠心爱主的信徒调转脚步，遵守主的安息日，激怒了巴比伦教会，于是他们就借助政权迫害坚守安息日的上帝渔民。有些人将会遭受罚款，或监禁，或放逐，或受到奴隶待遇。善恶之争第38章最后的警告，或也会有极少数的人殉道。本部分第11题，大淫妇骑在朱红色兽上最后的附录，关于四风大刮700清降以前是否会有上帝忠心渔民殉道问题的研讨。至于以死刑迫害每一个坚守安息日的上帝渔民的命令，却是在四风大刮七灾清降的时期中发出的，但那时在上帝大能护佑下将无一人殉道。善恶之争第39章大艰难的时期和第11章中的详细讲解。总之，上述种种情况说明预言正在逐渐应验之中，基督复临也已日益临近了。但愿我们都时时警醒，常常祈求，不断因信称义，靠主成圣，忠心守道，热心做工，迎见主来。预言中的启示，让我们再引证几段怀艾伦有关这些预言的论述。安息日的问题已经成为全基督教界斗争的焦点，宗教和政治的权威已经联合起来，要强迫人去遵守星期日。那时，少数坚决不肯服从群众之要求的人，便要普遍地成为憎恶和咒骂的目标。最后，便有命令发出，制裁那些尊重第四诫之安息日为圣的人，斥责他们为应受最严厉处分的人，并制定一个期限，让群众在期满之后得以自由地把这些人置于死地。旧大陆的罗马教和新大陆被盗的基督教都要采取一致的行动，去对付那些尊重全部神圣诫命的人。同上39章638页。 斗争的结果必使全基督教分为两大阵营，一边是守上帝诫命和耶稣真道的，另一边则是拜兽和兽像并受他印记的。虽然教会与政府要联合一致，用权力强迫众人无论大小贫富自主的为奴的叫他们受兽的印记，启示录13章16节，但上帝的子民却不肯接受。拔摩海岛上的先知曾看见那些生了兽和兽的像并他名字数目的人，都站在玻璃海上拿着上帝的琴唱上帝仆人摩西的歌和羔羊的歌，启示录15章2到3节，同上25章469页。唯愿我们都要靠主恩助坚守上帝的诫命和耶稣的真道，做上帝末后忠心的渔民，迎见基督的荣耀复临。附注一，关于兽像的实质和形成，怀艾伦解释说，他迷惑住在地上的人说，他们见原文要给那受刀伤还活着的兽做个像，这话很明白地指出，这个政府的立法权柄是属于人民的，这一点乃是最显著的凭据，证明这预言中的国家就是美国。但是兽的像是什么？它是如何形成的？这个像是两脚如同羊羔的兽所做的，又是给头一个兽做的，也是根据兽的样式而做的。既要知道兽像是什么样式，并如何形成的，我们就必须研究这个兽本身罗马教的特点。在早期的教会偏离福音淳朴的本质，而接受异教的仪式和风俗变为腐败，并失去上帝的圣灵与能力之后，他为要操纵人民的良心起见，便寻求政治权力的支持，结果便出现了罗马教廷制度，由一个教会来统治国家的权力，并运用这权力来推进自己的目的，尤其是作为制裁异端之用。至于美国之做兽像，也必是先由宗教的势力来操纵政治权柄，然后教会就要利用政府来遂行他的目的。何时教会握有政治权力，他总必运用这权力来制裁一切不接受他教义的人。凡不罗马教后尘而与属世的权力结盟的基督教派，都曾表现一种相同的倾向，要限制众人的信仰自由。这从英国国教长期逼迫反对者的历史上可以看到的一个实例。在第16和第17世纪，成千不幸从国教的传道人竟被迫离开自己的教堂，还有许多教友与牧师被判罚款、囚禁、拷问或死刑。离道反教的事曾经使早期的教会向政府请求援助，这就给罗马教廷兽开了一条近路。正如保罗所说的，必有离道反教的事，并有那大罪人，就是沉沦之子显露出来，帖撒罗尼迦后书2章3节。照样，现在教会中离道反教的事也要为兽像预备条件。圣经中提到，在主来之前，宗教界必要呈现衰微的状态，正像早期的教会一样，末世必有危险的日子来到，提摩太后书呢3章1到5节。圣灵明说，在后来的时候，必有人离弃真道，听从那引诱人的邪灵和鬼魔的道理，提摩太前书4章1节。撒旦要行各样的异能神迹和一切虚假的奇事，并且行各样出于不义的诡诈，所以凡不领受爱真理的心使他们得救的人，上帝就给他们一个生发错误的心，叫他们信从虚谎，帖撒罗尼迦后书2章9到11节。当教会到了这一种不敬虔的地步时，早期教会所遭遇的同一结果便要接踵而至。许多人认为各基督教会中信仰方面的分门别类乃是一个确定的凭据，证明人无论如何努力绝不能迫使各教会联合为一。但是好几年来，在各教会中有一种强烈而不断得势的意见，赞成大家以共同的教义为基础联合一致。为要成就这种联合起见，他们只好避免讨论一切不能得到各公会全体同意的题目，不论这些题目从圣经的观点上看来是多么的重要。 比查尔牧师在1846年的一篇讲章中说，各基督教宗派不但是在各方面表现着惧怕人的心理，同时也在一种根本腐化的气氛中生活、动作、呼吸着，并且时刻在引起人们最卑鄙的动机，要他们避讳真理而向离道反教的势力屈膝。这岂不是与天主教发展的过程一样吗？我们岂不是重蹈他的覆辙吗？我们目前所见到的是什么呢？又一次的全体会议，一次世界性的大会，福音同盟和统一的教条，录自闭幕式1846年的一次讲道。这些事何时实现？那时在追求完全联合的努力之下，就必再进一步借助于强权了。什么时候美国的一些主要的基督教在他们所有相同的教义上互相联合，那时他们便要运动政府去执行他们的教规，并支持他们的制度。美国的基督教就此为罗马的教廷做了一个像，结果总不免要向一切反对的人实行法律的制裁。接着另一段中又说，受像代表那在各基督教会借助政权来强迫众人遵从他们的教义时所必发展成的离道反教的机构，善恶之争第25章462-464页。附注二，守星期日律法制定后，而还没有禁止人守安息日，我们应当怎样行呢？怀艾伦早在100年前在书信中回答了这个问题，说，亲爱的弟兄，现在我要回答你的问题，就是说，星期日的法律如果通行，我们应取什么方针对付？早几时我们也曾听见到你所提及的危机有将临到的形势，当时上帝所给我的指示说，如果世人受下层势力的鼓动而要强制人守星期日，那么基督复临安息日会的人就该见机行事，不在星期日做平常的工作，而专为传道事业努力。一个人用聪明的方法采取和平的手段，不做触犯人的事，而同时却做着一种要紧的事，这并不算是受受的印记。如果我们把星期日的光阴用来做传道的工作，那么那些以侮辱本会信徒为乐之任情行事的狂热者的手中便没有鞭子可拿了。他们既看见我们用星期日的光阴来拜访人家，与他们查经谈道，就会知道定出星期日的法律来阻止我们的工作是无效的了。我们可以用星期日的光阴来进行各项的工作，为主多做事情。在这日，我们可以举行露天布道会和家庭聚会，或者挨家去拜访人。凡常于著作的人，可以利用星期日的光阴来写稿子。如其可能，我们应该在星期日举行礼拜聚会的次序，要预备得非常有趣。所唱的诗歌要佳美而能使人奋心，所讲的道要具有救主的能力和慈爱的保证。凡属真的宗教经历和节制的题目都可以讲，如此你们对于工作的方法上凡可得许多教训和益处，必能感动许多人的心。关于我们的工作，上帝已经给我们很清楚的指示，我们需宣扬关于上主安息日的真道，借以修补人在上帝律法上所造成的嫌隙。命人遵守每周第一日的律法是早年间教会被盗后的产物。星期日英文太阳日不过是罗马教的儿子经大体基督教的抬举超过了上帝的圣安息日，在任何情况之下上帝的百姓是绝不能遵守的。但是我们也要他们知道，在上帝要他们避免争端时而他们却奋起反抗，这也不是遵循上帝的旨意，因为这么一来他们就要造成一种深刻的偏见，使福音无法传闻。所以你们不要在星期日表示什么违背律法的举动，如果你在一处地方这样行而受了羞辱，那么别的地方也是一样受影响的。 我们可以利用星期日来进行与基督一方有利的事。我们需尽我们的力量，存着极温柔和平的态度行事。1902年8月17日于加州善尼泰利恩教会箴言卷9 284-290 页 291-292 页。